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六章呢分两个部分，一节到第十二节呢是承接昨天第五章最后一个段落呢，继续在讲这警告的信息。那六章的十三节到最后呢，是在讲神的应许啊，借着启示所给我们的应许是非常牢靠的，是我们的依靠。所以我们来看前面第一个点啊，第一个点呢，前面的第十二节呢讲了这么几层意思。先是呢，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讲到了基督教理道理的开端呢，也就是犹太的宗教。啊，如果我们把一节到第十二节呢，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警告那些犹太基督徒啊，不要退后啊，回到犹太教的这个宗教里去，要持守在信心里。啊，这个警告呢，昨天五章的十一节到最后呢，是用了几个对比。来告诉他们的，说他们仍然本来应该是师父了，仍然还是小孩子，还在吃奶啊，不能吃干粮啊。那这个导致的原因呢，第六章就开始解释了啊，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啊后面讲的很长的一段。所以首先我们看见了一个词叫基督道理的开端。基督道理的开端是什么呢？显然就是旧约嘛。我们是从什么开始读到耶稣基督呢？我们先读的是旧约，读的创世纪。那创世纪谁写的呢？是圣灵借着先知摩西写的。那摩西就是犹太教里特别受尊重的人了。所以基督道理的开端是从犹太人开始的。是从这犹太教里所有的这些内容开始的，祭司制度，律法，摩西，先知，都是从他们来的，但这里的命令却是呢，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那就有意思了。这个我们举一个形象的比方啊，就好比一个小孩子呢，如果他学是从学加减法开始学的，他要学乘除法呢，他就不能还停在加减法，他一定要往前进。如果他觉得我学完了加减法，我就特别厉害，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真理，他就永远不往前进呢，结局就是他就是只会加减法的一个孩子，哪怕他已经20岁了，他也是只会加减法的孩子。那犹太人呢，在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形。神的启示在圣经是渐进式的，这就跟孩子学习是一样的，学完了加减法要学乘除法，然后呢再学高中的数学，然后再学大学的数学，这是一级一级往前进的，每一级都以前面一级呢做基础的。我们不会加减法怎么会乘除呢？这公式也算不出来啊。那我不会加减乘除，我怎么学后面的微积分呢？也算不了数啊。所以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不从基督道理的开端呢，我没有办法进到未来真正指向耶稣基督的这真理。但是呢，我们不能停在这开端上，这就是这一段话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停在那里是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以此为骄傲嘛。我加减法总考100分，我就不想往前进了。在这儿呢，圣灵借着作者讲的，就是你离开这开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完全的地步就是在基督的救恩里，我们的信心就进到完全了。所以不必再立根基，也是讲的我们刚才的道理。什么是根基呢？那加减法是微积分的根基嘛。那一样的，旧约是新约的根基嘛。就是我们在旧约里，我读到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关于神的救恩，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呢，那我在耶稣基督身上都实现了，那我不能再停留在那些影子里啊，那个实体已经有了，我不能还回去找亚伦呢，我得转向耶稣啊。所以第六章的第一节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就开始讲旧约的那些道理了啊。这个道理有什么呢？悔改，懊悔死刑，就是悔改了，信靠神，这个好理解啊。各样洗礼啊，这是指旧约的洗礼啊，按手之礼也是旧约的这些礼仪， 死人复活啊，这旧约先知讲到的，以及永远审判啊，这个旧约的先知也讲到了，等各样各等教训，所有这些全都是对的，但是问题它是道理的开端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从这里学到的就是，我们总是不能以自己曾经有的对神的认识呢，我们做就停下来了啊，就作为我的全部了。如果我没有得着基督，我就根本不能说我知道我在未来有盼望。所以基督是一切的一切了啊！我们对神有很多的认识，他是创造主，很好。如果我相信有一个创造主啊，相信有神，然后就停在这里，我就走了，我未来还是不能进天堂。我们今天跟人讲福音在讲什么呢？相信神当然是很好的，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如果我们把这个信息告诉一个人，他接受了，他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叫耶和华，他创造了万有，然后就停了，他能得救吗？他还是不能得救，因为他的罪没得赦免。所以这就是叫道理的开端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人讲神的信息的时候，因为我们中国的整个文化传统的背景是无神论的，所以我们总是会先跟人讲有一位神啊，他是创造万有的。那我们讲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人接受，那是不是接受了我们就停了，不再跟他讲呢？就错了。我们还是要告诉他，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罪人，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接受他赦罪的恩典，所以往前进啊！所以从六章的一节到二节呢，讲的这些道理呢，不是说他错了，是他没有到完全的地步啊。第三节，所以说是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就神许我们呢，我们做这些当然是对的，没有问题啊。所以一到三节解释的是基督教啊，基督道理的开端啊。那第四节到第八节呢，就是我们常有争论的部分。他在讲呢，明白了基督十字架的真理，却选择回到犹太宗教里去的人呢，他们再没有机会了，必然灭亡。啊，这是一个今天我们要严肃对待的事情。啊，所以这么一长段呢，讲的人呢，他是一类什么人呢？就是他听过神的道，啊，他经历了很多啊。第四节讲，他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那这种人是什么样特点？他听过福音，而且是全备的福音啊，他知道耶稣为他做的是什么啊。那与圣灵有份呢，蒙了光照，就是神的福音照进来，他知道了。与圣灵有份呢，圣灵在他的心里啊，告诉他你是一个罪人，让他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不是说必须要住在人里面才能做工，那旧约圣灵也临到那扫罗王，最后还离开他。所以圣灵可以临到一个人，同样可以使这人知道他是错的，他是罪人。那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这个也很简单啊，就是我们听了神的话啊，那我们知道这是对的啊，这个话语我完全尝到了这个话语的这个甜头啊。那我们知道听过神的话语的有欢喜领受的，那一个布道会啊，很多人也很可能会当下就领受了，就信了。但是不是每一个都真的得救了呢？我们不知道啊。就像撒种的，撒在土浅石头地的，就是欢喜领受的，但是太阳一出来就干了啊。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呢，就他知道有永恒，他也知道未来我们要死了复活，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所有这些当他全知道了以后，他做了一个选择，就是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这是关键，这说明他没有信。所以当人明白了真理以后呢，真理必然带来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的责任要选择。我们不选就等于选择不要啊，就好比挪亚的时代， 那些不选择我要不要上方舟的，我去选择做我自己的事情的，其实就是选择不上方舟。今天我听见了这些道理，我扭头还是回到世界里，我干我自己的事儿啊，我觉得这些道理很好，也很有帮助，但是我现在没什么兴趣，这个也依然是选择不要。所以重要的是我听的这些道理，这些是不是神的真理。所以这里呢，六章的一节到三节呢是道理的开端，人听这个道理的开端呢，其实还没有听到完全的真理。当他听到第四节到第五节的内容听完了，而且他真的尝到了，他真知道了以后，他有一个选择的责任。这个时候他如果选择回头，我不要，那就没救了。这就好比呢，他已经骑在墙上，他已经看了，看了那一面是什么，但他选择不要，结局这边讲得很严厉啊，第六节的后半段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把神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就不可能有得救的机会了。这不是因为神不要他，是因为他自己选择不要神，所以这里并不是得救了又失丧，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有信。最好的例子呢，还是主身边的犹大，犹大可以说经历了第四节到第五节所有的典型，他全部都有，他有光照，神光照他了，他也觉悟来世的全能，他也与圣灵有份，他全都有，但他最后离弃道理，那他就没救了。原因是他的选择是在灵里做的，那这个罪就是不可赦免的罪，就像天使在神面前堕落，那就没有救赎计划了。所以第六章的第七节开始呢，就用了一个比喻，七节八节就说呢，一块田，如果又有雨水，又有神很多的恩典，最后呢它长出菜蔬来，那就蒙福了，但最后它长的不是菜蔬，是荆棘和蒺藜，那最终就焚烧，所以注意这个比喻，它讲到呢雨水和恩典两块田都有，但是呢这两块田区别是田的不同。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神的恩在我们身上，得救的和不得救的人身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得救和不得救的人区别是我心里这块田，我到底要长什么，我要长荆棘吗，我还是要长菜蔬，长荆棘那就结局就是焚烧，所以这是四节到八节，九节到第十二节呢，他在讲呢，他要鼓励，而且相信那些弟兄们呢，能凭信心得救。所以我们显然看见呢，第四节到八节讲的都是他们，那他们就是指一群不得救的人，讲到第九节就回头再讲亲爱的弟兄们，他在鼓励这些受搅扰的，但他相信最终还是信了的基督徒，要他们呢要能够在这些神的话语里信心里能站立得住，所以第十一节说，我愿你们呢，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又是一直到底，就是让他们坚守这信心呢，不受，这犹太宗教的搅扰，十二节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信心和忍耐，这是得救的那关键呢，就是我们相信我才得救，我有可能看了这些听了这些我也很喜悦，但是逼迫一来呢，或者说我想要的是像犹大想要的那样，我觉得我不想舍掉这世界呢，那最终的结局就是焚烧，所以这个是极严厉的一个警告，从六章的一节到第十二节，承接五章十一节往后，这个警告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总是要回到我们的信心的根基里啊！我是不是相信了，不是不单单是道理的开端，道理开端很好， 我相信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全备的真理，而且我在忍耐里这信心得着验证，这就是真得救的。所以在第六章的十三节到最后呢，就讲到借着这么样的一个前面的警告呢，讲到一个非常宝贵的盼望，就是神的应许。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论述呢？因为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基督徒他最终是要把整个世界都舍弃的。如果他的信心还是锚定在世界里，那早晚呢他的信心要软弱的，要面临犹大的那个时刻的。因为发现跟着主最终他是得不着钱财的时候，那他就会显明他的真信心到底有没有。所以在第六章的十三节开始呢，神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是从神的应许来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在这地上啊，只是地上这点短暂的时间呢，基督徒是非常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因为很多逼迫啊，很多苦难。但是当放到永恒去的时候，就有意义了。而永恒，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有什么有信心呢？就是从神的应许来的啊。所以六章的后半段十三节到最后呢，就是神的应许加启示啊，是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啊。我们先来看第六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啊，他在讲呢神的应许和启示，说明呢神绝不说谎。所以这里关键的一个经文呢是十八节啊，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所以十三节到十七节他是用亚伯拉罕做例子，他说神当时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呢，他不但说了话，他还启示来说他这个话一定能成就啊。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呢就得着了这应许，也得着了这祝福。所以他用这个来应用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啊，因为从六章前半段那些警告就让我们看见，那我们需要这些力量啊，因为在信心里是需要忍耐的啊。所以这力量是什么呢？就是神两件不更改的事，十八节啊，这个我们要划下来，极重要啊。哪两件不更改的事呢？神的话和他的启示。本来神的话就已经够了啊，因为神就是不说谎的神了，但神为了让我们非常有确据啊，信上加力上加力，信上加信，他告诉我们他的话上他还启示啊，启示就说明这是一定成就。那十八节的后面，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啊，有指望大得勉励，哈利路亚啊。我们在忍耐中靠的是什么呢？靠着他的话和他的启示，我知道他这应许给出来的一定会成就，我就有盼望了。那有盼望，我就能够在忍耐中大得勉励，我就能持守在这信心里了啊。所以从十九到二十节呢，两节极宝贵的经文呢，讲了四个点。哪四个点呢？全是在讲耶稣基督。因为这件事啊，他的应许也好，启示也好，能成就是靠着主耶稣的啊，那是怎么做到的呢？怎么跟我们有关系的呢？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啊。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啊。有这指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啊。首先呢，指望是灵魂的锚。灵魂的锚啊，灵魂就说明是里面的里面的，因为肉体会过去的，那里面的灵是存到永远的，就说明是我永远的锚。那锚就说明什么呢？锚就说明是不动的。所以他解释了坚固牢靠有了锚，我船才不会飘走所以灵魂的锚是我永远的牢靠的坚固的依靠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的。第二个看见是通入幔内且通入幔内。幔内有什么呢？那幔内有神的约柜也就是神的施恩宝座嘛。 四章的最后一节我们讲到了，希伯来书四章的十六节，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施恩的宝座就在幔内，所以呢，我们不到幔内啊，就不可能到施恩宝座前，不可能到施恩宝座前呢，我们就没法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灵魂的锚告诉我们呢，这个锚它不动，同时呢，又是我永恒里的，同时呢，它又是通到施恩宝座前的，同时呢，它又是借着耶稣的。二十节，耶稣在这里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先锋，第二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先锋代表什么呢？先锋代表他先去，我们会跟过去嘛，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我们永远都待在很远的地方，那神跟我们有什么益处呢？那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出熟的果子啊，他为我们开了这条路通进幔内，我们就可以跟他同时一样进到幔内。一切信的人，我们就可以跟神面对面的相交。那神是什么样的神？他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神嘛。那这怜悯和恩典倾倒下来，谁是来承受的呢？不就是神的孩子，这些基督徒吗？所以先锋非常重要。同时呢，麦基洗德的等次说明他是永远为祭司的他是不会再变了。那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为了祝福我们，因为祭司是为了我们来代求的嘛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这十九二十两节，神的应许会带来指望，这指望是我灵魂的锚，这个锚呢是把我们带到幔内的得着神施恩宝座前的祝福，而且是耶稣基督作为先锋，作为永远的祭司来做成的，多么美的祝福呢！哈利路亚。